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哥罗西书，保罗要谈到家庭生活的要圣洁，内容和以弗所书非常相似。在那里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呢？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然后保罗就给予我们基督徒生活上的教导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要我们被基督耶稣的话所充满的。圣经就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，这个才是叫做被圣灵充满。你必须要被神的道、神的真理所充满，这个才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。那么你被圣灵充满以后，神的话充满的，你才能够服侍主耶稣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如果基督的道是丰丰富富的在你的心里面，一定会显明在你的生活上，显明在你的家里面，看出这个果效来，在家里面显出来的。我们看十八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注意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意思说，为了家，家里应该有一个次序，不是说做丈夫的可以要威胁啊，威吓你自己的妻子。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动手打妻子的话，或者这个丈夫命令他自己的妻子做违反圣经的事情，那我不认为神要这个妻子顺服这样的一种丈夫。有一个姐妹说，她的丈夫还没有蒙恩得救，她每次喝醉酒的时候就打我，我只能啊忍耐。可是我建议这位妻子、这位姐妹说，我就建议她要离开这样的丈夫。我不认为神要这样的妻子继续的跟一个酗酒的丈夫、动手打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，因为这样，这个妻子简直是失去了她自己的人格、自己的自尊。如果她要继续顺服这种丈夫的话，她一定会精神崩溃的。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她要顺服，妻子要顺服，在主里面是相宜的，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在主里面才是相宜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这里很清楚，妻子是要顺服的丈夫，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妻子不是家中的头啊，妻子要顺服爱妻子的丈夫，妻子要鼓励丈夫做家中的头，是做一个负责的人。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常常犯了一些错误，教导都不正确的。所以我自己在主持婚礼的时候，我就把顺服这两个字好好的做一个解释。我认为不可以误解顺服这个意义，特别在婚礼的时候要好解释清楚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这里说到儿女要听从父母，要一生都要尊荣自己的父母。但是做孩童的时候，我们要顺从父母，听从父母。可是小孩子长大了，成长了，成年了，我会认为这个经文要适用在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一个成年人、一个男孩子身上，要把这个男孩子已经二十岁了，还要绑在母亲的身边。不管这个孩子他已经超过二十岁了，不管他结婚没有结婚，他已经发育成熟了，他就应该离开他的父母，他能独立的。我们看到今天有些青少年人常常对父母很叛逆，这是说明的神要让 他们长大了，让他们要离开父母，要学习独立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。有一些书籍说到说，我们年轻的夫妻结婚了，要凡事还要依赖父母，凡事都要听从父母的话，我认为那是不合乎圣经的，不合乎圣经的教训。在圣经创世纪2:24啊，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很真理，听众朋友你去看。接下来我们看3:21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这是针对什么？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的经文，不是讲的已经结婚的啊。哥罗西书3:21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这节经文的解释可以参考以弗所书6:4，这节经文在以弗所书6:4也做了解释。在摩西律法里面，这个诫命是给儿女的，不是给父母的。在这个律法之下，意思是说不是要叫父母做一个独裁者，父母变成要管理已经成年的儿女，独裁，这是不可以的。箴言22:6指出，神把教养儿女责任给父母了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保罗谈到关于工作，基督徒工作上的一个责任，就是要圣洁，也讲到做老板的做工人的双方他彼此的关系。我们看22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神。这里特别提到做仆人的不要在只在眼前侍奉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用语，指出就是你做工的时候，你上班的时候，不要盯着时钟看，要眼睛要看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你在做事的时候，做工的时候是在服侍主。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做工作，工作的时候应有了一个态度。有些基督徒说啊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服侍主，可是他们确实很懒惰，就是一说就光说不练。那如果今天一个人他不肯做工，什么都不做，光说不练，嘴巴说话，那怎么能够算他是服侍主呢？没有在工作上做好见证，怎么能算他是服侍主的人呢？我这里我特别要强调，我敢说如果你在工作上很懒散，那么你就不是在服侍主。所以保罗把基督徒的生活归纳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就像腓立比书3:13-14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要把眼光、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我们的感情都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要存心诚实敬畏神，就是重点在于我们敬畏神，而不是把我们的老板啊、我们的领导当成上师，把他看成神，那不是的。我们要敬畏神，存心诚实敬畏神，好好的尽本分。接下来我们看23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里注意从心里是什么意思呢？给主做的要从心里做的，不是给人做。从心里就是说你是甘心乐意的去做事，不论你做什么事情，一个大原则，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起的，像是给主做的，是为主做工。这个可以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啊！如果你听众朋友你不想参加某一个聚会，你就不要去，因为你做事情你要是为主做的，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主做的，不是要为了讨人欢喜。接下来我们看24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注意这是一个工作的态度。也许你认为你的领导现在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随随便便，老板不在我就休闲了，这你就没有认真的做工。但是主耶稣在看你做什么，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做工是要向主耶稣负责，因为主耶稣就住在你里面，你是主耶稣基督的，你当然你要向主耶稣负责做一切的事情。我们在地上是做什么呢？是主耶稣的代表，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。有许多很谦卑的弟兄姊妹， 也不是为了出名，他们做工非常的忠心，有好的见证。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对他们的老板非常忠心，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很忠心。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是主都知道他们做什么，他们会得到主耶稣的奖赏。因为这里说到很强调说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做工的态度，上班的态度，做工的态度。有些人虽然他说他基督徒，对神的工作很糟糕，他说很懒散。一个懒惰的人，他是败坏了神的工作，败坏了圣工。教会的同工也许也有这种人，假如说没有人盯着你的话，你就会容易懒散的。所以要记住，耶稣看着你做什么，你所侍奉的是主耶稣，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耶稣交账。接下来我们看25节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注意，我们的神他会管教我们，会纠正我们。神看着我们做什么，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为主做工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不可以认为为主做工就别认为自己很属灵的，自己很非常属灵，自己很特别。不要忘记，当审判的时候，神要看你是不是很忠心。所有的人都会受到神公平的审判，神不偏待人。因为我们今天无论做什么，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工的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太奇妙的。那么这是听众朋友，这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努力做不来的，是神在帮助我们。感谢神借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使我们成就了神所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要我们在工作上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。这个就是我们呼召的意思，是何等的荣耀。我们要活出在工作上活出基督耶稣的形象。听众朋友，你服侍的时候，你做工的时候，你有热心吗？感谢神，我们学习这个属灵的灵命的成长，我们应当寻求今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永活的基督，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。接下来我们要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，这就提到主人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保罗不仅仅用神的话对仆人说话，很公平，主也要对做老板的、做领导的说话，也是很公平，要他们说公平。就是说什么叫做公平？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就是说不要亏待自己的底下的人，就是那些服侍的人、雇工，不要亏待他们，要善待他们，善待你的仆人。主人应该善待他的仆人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今天做主人的、做老板的、做领导的，有一天一样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接受神公义的审判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神的福音、神的道是非常公平的。重点是在哪里的？听众朋友，就是不管你做什么，你在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都是为主做了。因为神的儿女，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向主交账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呈现在主面前，向神交账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，接下来的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在祷告上，要与人际关系、跟人交往上，还有在言语上，我们基督徒要该有什么样的品格，怎么样好的见证。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这一节说得很好，你们要祷告跟警醒啊是相连的，又要祷告又要警醒，都很重要。在尼希米记里面说到，当尼希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，就有出现敌人来阻挡他。那尼希米做什么呢？他没有害怕啊，没有后退。在尼希米记四章九节这样说，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又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不光是祷告，要警醒，祷告也要做工，就是警醒跟祷告合在一起的。有一个老牧师他讲得很好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农夫我们向神祷告祈求丰收很好，像要祈求丰收，农夫向神祈求丰收，期望神给他丰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也期望这个农夫说阿们，祷告完毕说阿们的时候， 这个农夫手上要拿着锄头去努力工作。听众朋友，这个老牧师说得很好。如果听众朋友，我们为某一件事情祷告，不是光嘴巴祷告，我们呢必须要有行动，有行动跟着你的祷告。曾经有一位得了癌症的病人对我说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个癌症病人他就说，医生建议我要动手术，医生叫我动手术。我说好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那个病人就说，癌症病人说，我就立刻回家单单的仰望主。可是我对这位得癌症的这个病人说，我就对他说，如果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的话，我认为你必须要回到医院去进行癌症切除的手术，你要进行，同时你可以祷告神，求神医治你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警醒要警醒也要祷告，这两个事情都是很实际的，就是表示说一个祷告的人也要警醒。警醒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有行动来配合你的祷告。接下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感恩，听众朋友，你有感恩吗？我们当应当向神常常感恩，神听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也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但是神不一定按照你所求的。祷告就像呼吸一样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凡事也向神感恩，这是我们的重点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三第四节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三四两节我觉得很重要。保罗说叫他们也要为我们祷告，那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，别忘了为我们祷告。听众朋友，现在你要为你的传道人、你的牧师祷告，要为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这里很清楚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开传道的门做什么？能讲基督的奥秘。保罗说我为此被捆锁。那保罗他写哥罗西书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在哪里呢？保罗正在监狱当中。保罗很期待，他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被释放出来，做什么呢？他出来传福音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把教会的福音事工当作一扇门，我自己把福音事工当作一扇门，就是求主继续的敞开，为我敞开福音的门。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听众朋友，为基督徒敞开福音的门。在启示录三章八节啊，听众朋友，这个经文很好。启示录三章八节这样说，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拒绝我的名。不要忘记，听众朋友，神要为我们开门啊，开路，敞开的门在我们前面啊。继续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五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这里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对世人都有一份责任，在世人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不要在世人面前做一个愚昧人。那今天很多人提到说啊，我们关于说主再来的还算出主耶稣哪一天来，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在世人面前随随便的发预言啊，这些言论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，说啊主耶稣什么时候一定会来，这我们不知道，那么这不符合圣经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要传福音做见证，不要说一些让世人讥笑我们的话，因为我们说的话都不是按照圣经的。比如说刚才已经说过，有的得癌症的病人他不去看病，他不吃药，他说我只靠祷告就好了，结果这个靠祷告，结果他癌症病人他死于癌症的，那么那不信的人就笑我们说，你看这个基督徒真愚蠢，这么没有智慧，有病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学习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这里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就是我们要把握机会，感谢神，就是求神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把握机会。我们不要勉强别人信主，不能勉强的，我们只要为他们祷告，求神为我们开福音的门，神一定会引导我们听众朋友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怎样 回答个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基督徒啊，说话不要引起别人的反感，说话要有节制。我认为我们言语啊，不要说话的时候不要令人觉得很沉闷，说话要有热忱啊。这就说到说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保罗的同工的名单，这些包括这些他们是住在以弗所，有推基古、阿尼西姆、阿里达古、里巴佛。保罗他自己没有去过罗马和哥罗西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有保罗的同工，就证明了保罗带领了许多人信主。后来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城市，那么保罗的传福音事工啊，已经福音能够传到各地，影响就很深。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七八两节，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，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推基古是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，他是主内的一个好的弟兄。那么我们看哥罗西书 四章九节说，我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阿尼西姆啊，就是从腓利门那个主人家的奴隶，保罗带领他信主了，又把他送回给主人。所以保罗还写了一封信叫腓利门，给腓利门说，阿尼西姆他是我亲爱的弟兄。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啊，现在已经归主了，他也是主内的弟兄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十节，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亚里达古啊，是保罗的一个坐监的朋友。马可，听众朋友你知道吗？就是巴拿巴的外甥。马可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在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马可就离开了他们，可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没有带马可同去。可是现在马可成为保罗的好的帮手，已经改变了。所以保罗就指示哥罗西教会不要拒绝他，要接待他。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又提到约翰马可，说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，耶稣又称为尤士都问你们安，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是叫我心里得安慰。那么这里说到耶稣，他是尤士都，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的意思，奉割礼的表示他是犹太人，说明哥罗西教会里面也有犹太人，但犹太人在那里不多，大多数都是外邦人，但是都成为主内的弟兄，也是保罗的好同工，一起来宣教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，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仆人的以巴佛提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牧师，现在他也在监狱里面，现在他有新的服侍的，做什么呢？就是为别人代祷。听众朋友，神会也许给你一个工作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为人做代祷的工作，代祷也是服侍神。如果神把你从活动性的服侍挪开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代祷的人，而神给你一个新的服侍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，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那么这三个城市啊，就是离不太远啊，靠近不克罗西，这三个地方都有教会。接着看十四节，所亲爱的伊斯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这里说到所亲爱的路加伊斯，保罗对路加伊斯特别有称赞，这里保罗第一次提到迪马，称他是同工，和迪马同工，可是不确定他状况后来如何，可能后来也是离开了保罗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，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教会安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基督徒的聚会都在家里面啊，在家里面聚会。十六节，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，他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。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保罗没有说他有写信给老底家教会，那保罗的书信可以做传阅的，所以老底家教会能够看到保罗的书信，所以保罗叫哥罗西人就把信转给老底家教会看。接着看十七节，对雅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雅基布是谁呢？我们对他的身世啊不清楚，他是一个有恩赐的同工，保罗就鼓励他用他的恩赐来服侍。接着看十八节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这些书信保罗亲口叙述的，那么传到各教会当中，那么保罗也签上名。所以保罗说，第二次保罗提到纪念我的捆锁，为我祷告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写信给他自己没有去过的教会，保罗认识了许多他所带领他们认识的耶稣的这些会友，感谢神。哥罗西书我们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